我相信在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来自自己土生土长的一个地方，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来到这个相对来说你不熟悉的加拿大。在一个不熟悉的土地上面，我们在找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好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想找的可能是更加自由的空间，更加优越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或者一个更加适合建立家庭的地方。可能第一日当你落机嗰一刻，你望向温哥华嗰日，你真系会觉得自己揾到啊！嗱，呢一度气候又温和，风景又宜人，生活咧又相对冇咁匆忙，悠闲啲。可能嗰当下你就同自己讲：，哇！我终于可以过一个咧我理想嘅生活啦。但系点知，当你咁样对自己讲嗰一刻，个 reality 就开始 sink in。你就開始發覺，原來呢度生活都唔容易，原來呢度有好多嘢都要等嘅。嗱，唔講揾工啦，淨係睇醫生啦，你都分分鐘要等兩個禮拜。申請學生簽證又係要等，入紙 PR 咧又係要等，仲要 stuck 到你都唔知道要等到幾時。本來以為加拿大有一個更好嘅風景，點知嗰一刻你覺得自己企咗喺懸崖邊。我哋會開始諗。咦，今次中伏啦，点解要带老婆仔女嚟到呢一个地方呢？咁而家点算好呢？係要留低呀，定係返去会好啲？感觉就好似自己喺一个天涯嘅当中，搵唔到一个可以俾自己安心立命嘅地方。今次天涯客呢个讲道系列，就係希望可以俾到一班喺呢个天涯入面寻找緊家乡，却又觉得自己进退维谷嘅弟兄姊妹。透过亚伯拉罕找这个安身之处的故事，去了解神怎样跟这一班在天涯的人去同行。或者当中你会发现到，原来神没有忘记过在天涯里面我们这一班的异乡客。所以今天的主人翁就是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原本其实他叫做亚伯兰。他在吾尔土生土长，人生其实那一刻已经行过了大半，一直过住的都是一些几 established 的生活，跟妻子撒来两个人其实生活都算不错啦。但突然间有一天，亚伯兰竟然听到耶和华跟自己讲嘢，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讲啦，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至三节，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定要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你的名字必为大，给你祝福的我必定赐福给他，助咒你的呢我就必助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哇，耶和华竟然这样跟亚伯兰说，叫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另外一个地方，还说要应许当时其实无儿无女的亚伯兰，说要成为大国，成为万国的祝福。其实说真的，当时亚伯兰都已经成75岁人了，可能他都会想，哇，其实我都过了闯荡的阶段啦，这个的时间应该是自己的修成期，是我等着退休的时候。要成为大国啊，可能要靠侄子罗德啦，到时罗德承继了自己的事业，他就可以和妻子撒来两个人去享受人生了。加上其实迦南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他又不是太清楚。现在这一刻如果想一想要连根拔起，如果只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意的话，他就应该不会再冒这个险了。但是今次是耶和华叫到，叫自己去还要给他个应许他。那耶和华应该就信得过的，应该都不会出什么大事啊。这个都是大多数人心里面的假设来的嘛，就是当我们去回应的，今天是讲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假设应该我们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了，因为神一定会叫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险阻艰难的嘛。所以亚伯兰就带着老婆和侄子罗德一起走了。后来去到第五节，亚伯兰就带着自己的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里面所有的一切的财物，他们所有的得到的人口就一起出来，可以说是尽地一铺，要去到迦南地去。 后来他们就真的入了迦南咯。跟住亚伯兰就穿过那个地方去到了示剑摩利的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其实就住在那里。这个时间耶和华再一次跟亚伯兰说，他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当然开心啦，他当下就在神向他显现的位置为耶和华再筑起一个祭坛。在这一刻，亚伯兰对于迦南这个地方和周边的地区其实他的感觉都不错。再加上耶和华显现了嘛，应许他说要赐这个地方给他和他的后裔嘛。亚伯兰这一刻心里面真是好定，终于可以到了神应许的家乡。之后的生活就应该会好过过原本的地方啦。就当他开始预备一家人在那里准备去落脚安定下来的时候，去到第十节而已，他们竟然遇到一个他想都没想过的险阻。圣经就说当时那地就发生了一场的饥荒。这一刻亚伯兰的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些矛盾，甚至有些慌的。可能他会想，喂神啊，你又说将这个地方赐给我的子孙，但是这次的饥荒真是非同小可，你都不要说了，未有子孙前其实我们都已经饿死了。如果这里是应许之地的话，为什么这里会有个这么大的灾祸先？早知道我就不离开乡下了。会不会其实当日我误会了，听错了神的心意啊，是不是我误会了耶和华讲这地的意思呢？所以今日咪落到一个位置我冇啖好食咯。眼前的饥荒就是这样越来越严重，去到一刻亚伯兰真是差点饿死了。于是亚伯兰开始自己去盘算，不可以再留在迦南等死，不如我另外找一个水土比较丰富的地方。于是同样在第十二章十节里面，亚伯兰就下到去埃及去，并且在那里寄居。可能是因为埃及并没有受今次的饥荒影响，又或者他本身的出产都算富裕啩，所以亚伯兰就想了，不如就是这样暂时住住先啦。这一刻的亚伯兰可能都未来得切想到底去到最后他会不会再回去迦南。总之就要离开那个不是太 promising 的应许之地，找到下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才算了。但是就当他们就快去到埃及的时候，去到第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有一天亚伯兰就望着自己的太太，他心里面开始有一份的不安。他望住撒来，是撒来年纪都不小了，但是本身撒来就真的个样是轮廓分明的嘛。还要你看他对眼，哇，不知几有神，好像懂得跟你说话一样的。他对你笑一笑，你的魂魄真的不知道会飞了去哪里的。再加上他又未生过小朋友，他的身材都没有走过样的。那一刻的亚伯兰开始担心，如果真的被他去到埃及，被人见到他的太太原来这么漂亮，那些人会不会走过来抢走撒来的呢？他们又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撒来的丈夫，所以就索性想不如杀了他了，那就免除后患嘛。这一刻亚伯兰又开始自己盘算了，如果要保护太太和自己的周全的话，咁不如唔好话俾人知佢系我太太啊！根本我同撒来两个人就系同父异母嘅兄妹，咁咪索性话俾人听我哋嘅兄妹咪算咯。咁你知啦，妹妹嘅婚事通常都要阿哥做主意噶嘛，咁应该佢哋都会因住咁样嘅缘故，恩待礼待我哋啩。于是亚伯兰就同撒来讲啦：，你要同人讲自己系我嘅妹妹。果然呢，这一切咪就好似亚伯兰嘅盘算咁咯。亚伯兰一行人一入到埃及，大家就俾佢嘅妻子嘅美貌所吸引，仲要话埋俾法老知道话嚟咗一个国色天香嘅美女啊。咁法老就梗係召咗佢入宫啦。亚伯兰真係一个聪明人，因为佢所有预计都中咗嘛。 果然所有人都被亚伯兰自己估中，撒来一入宫啫，佢就因为系撒来嘅哥哥个关系，就得到法老嘅优待啦，又送牛，又送羊，又送薄皮，又送骆驼。呢一刻对于亚伯兰嚟讲，可以话佢生活唔只系可以，佢简直系变咗一个嘅富豪。嗰刻佢可以要乜嘢就有乜嘢，真系可以过住一个无忧无虑嘅人生。但系咁又点？最讽刺嘅系，佢系要以佢嘅挚爱撒来去换取呢一切啊嘛。呢一刻嘅亚伯兰老婆就冇咗啦，咁喺埃及地点样行佢嘅下一步呢？是不是要看下法老会不会有一天终于兑现了他的太太，就将他放出来？定是在亚伯兰要忘记撒来，娶过另外一个的女人，跟着就继续在这里寄居享受他的荣华富贵？但是亚伯兰所身处的这个地方，其实始终又不是神要他来，是他自己盘算出来的结果来的嘛。咁自己算唔算系背叛咗、背弃咗神对佢嘅计划同埋召命咧？系咪就系因为咁，亚伯兰就谂啦，佢就得罪咗神，所以今日耶和华其实唔再同佢同在啊？于是乎，咪就叫自己连老婆都要俾人抢埋咯。去到呢一刻，亚伯兰嘅前路系一片嘅茫然，佢唔明白嘅。点解自己明明系跟神离开家乡，去到神嘅应许之地噶嘛？但系一嚟冇几耐就遇到一个咁大嘅困难，逼佢要离开个地方。好啦，离开咗啦，要寄人篱下嚟到埃及，又搞到自己家不成家。到底呢个世界去到边一度先可以俾佢有一个真正安居嘅地方？而我而家行到呢一个位置，又应该要点样行落去啊？系咪应该最少我都翻去迦南，即系起码咧，嗰度都系耶和华应许过嘅地方嘛？应该耶和华会喺嗰度同我同在嘅。咁但系撒来又点啊？佢又收咗法老咁多嘅礼物，法老又会唔会咁轻易俾亚伯兰走呢？但亚伯兰就谂，咁但系问题系，我在这里留下又为了什么？这一刻的亚伯兰是很 stuck 的，他进退为谷都不知道可以怎么办。而这个故事去到我们今天，可能听起来我们都会觉得似曾相识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心底里，我们都是不断找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安居的地方。我哋希望可以揾到一个地方，我哋可以无忧无虑咁样生活，唔再有缺乏，唔再有烦恼。我哋好想可以个心终于安定落嚟，有嗰种安稳嘅状态。但系个困难系，每次当我哋觉得自己揾到嘅时候，你却又会发现原来嗰个地方咧，真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完美。你以为嚟到加拿大会好啲咩？你想要自由啊？哇！点知佢连毒品都可以好自由噶？跟住我哋就会开始盘算啦。咁不如走去英国啊？点知佢哋嘅移民政策变得仲快过加拿大。原本你可能谂住五年就可以攞到居留权啦，突然之间变一变就变咗十年啦。我哋开始就会问：究竟我哋系咪真系嚟到咗神要带我哋去嘅地方？我哋有冇真系行喺神嘅心意之中？当日我哋离开我哋嘅出生地，系咪一个错误嘅决定咧？唔好话你啊，我都经历过啦，住过喺香港，住过喺英国，住过喺加拿大，每一个地方我去到嘅时候，我都会谂住，哇，这个咧真系一个咧更加好嘅地方。日子耐咗，但系自己又会发觉，咦，原来嗰个地方又真系冇自己想象中咁完美。原来在那个地方生活都几艰难的，原来当中都有很多地方我会觉得失望的。于是我们咪又开始惆怅，开始在这里想，这个会不会不是自己的一个安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要离开去一个更加好的地方呢？慢慢我们都会怀疑的，为什么自己要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究竟做什么？如果这个是 the place 的话，如果神要我留下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难的？ 我哋都会疑惑自己系咪揀错咗嚟错咗，最终只系一种好 stuck 进退维谷嘅感觉，觉得前路一片嘅茫然。但系对阿伯兰嚟讲，呢片嘅茫然可能仲多咗一份嘅自责。你以为呢一刻耶和华会点啊？你可能我哋会觉得耶和华呢一刻应该出嚟安慰阿伯兰啦，跟住就教佢落，跟住落去点做啊？啊，点知咧？耶和华冇安慰阿伯兰，冇解答过佢嘅任何问题。耶和华甚至唔再等阿伯兰回复精神再算，而系直接败趴咗阿伯兰，向法老出手。于是去到第十七到十九节嘅时候，耶和华就因为阿伯兰嘅妻子撒来嘅缘故，就用咗一个严重嘅灾祸去打击法老佢哋嘅全家。于是法老咪即刻嗱嗱临将阿伯兰叫嚟咯，就对佢讲：喂，你究竟对我做咗啲乜嘢啊？你点解唔话俾我听佢系你嘅妻子啫？你点解话佢系你个妹啊？叫我娶咗佢做老婆，而家你嘅妻子就喺呢一度，我成个还翻俾你，唔该你就带佢走啦。啊，法老仲要多走一步，佢仲因为阿伯兰嘅事就同佢嘅神仆去讲啦。佢话：你哋就将阿伯兰同埋佢嘅妻子以及佢嘅一切，你都送走去啦，唔该。阿伯兰就带住咗佢嘅妻子同埋所有嘅一切，同埋罗德一齐离开咗埃及，上到南地去啦。就系咁，阿伯兰咩都冇做过，就可以全身而退。佢唔止攞翻佢嘅妻子，佢仲攞翻保住咗佢所有嘅家产，包括咗当日法老送俾佢嘅所有嘅礼物。佢仲可以自由地翻去耶和华赐俾佢嘅嗰一个地方。但如果我哋睇翻，其实成件事我哋会见到阿伯兰因为佢自己嘅恐惧、自己嘅盘算，做出一啲唔完美甚至踩线嘅决定。最明显嘅啦。就是欺瞞了、隱瞞了他和撒來之間的關係。但是當我們看清楚，原來阿伯蘭這些的軟弱、這些的恐懼、這些的錯誤、法老那份的勢力、私欲和人的一切混亂，原來都不足以阻礙到耶和華的計劃和心意。在這次的饑荒裡面，被阿伯蘭第一次經歷一個挑戰，但這次的挑戰他就見到，原来即使他今天是在回应耶和华的呼召，不等于他就是会顺风顺水。但是同时间，即使因为人的因素好、环境的因素好，所有的困难险阻都不能够阻碍耶和华对着他的应许和那个计划。而最后个客观事实是怎样呢？就是当阿伯兰经历了这件事，他再走下去的时候，其实他问题并没有少到的。我们刚才去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再看落一点，我们就会见到之后他不是跟侄子罗德因为仆人之间的纷争搞到要分家咯。再看落去，撒来有不育的问题，叫两夫妇都开始怀疑阿伯兰究竟怎样可以成为万国之父。好了，两个人找尽办法，看看阿伯兰可以怎样帮阿伯兰成为万国之父。找到方法了，仔就生了，又来一个的家庭的问题。在过程里面，阿伯兰又再一次软弱犯错，撒来又这样被人抢走了。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停止过的。但是去到这个位置，去到这一刻，对于阿伯兰来说已经不是当日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而是你相不相信，即使好像当日在埃及一个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中，即使当日因为自己的软弱搞出了一个很混乱的情况，这一位满有恩典的耶和华仍然愿意跟自己去同行，仍然愿意伸手拯救。阿伯兰，你信不信？冇一个任何一个嘅险阻困难可以拦咗耶和华对自己嘅美好计划。其实人生去到嗰一刻，阿伯兰未见到应许嘅实现，佢未见到自己点样成为一个大国，未知道耶和华点样叫佢成为万国嘅祝福。但喺嗰一刻，原来耶和华先俾咗佢一个最好嘅祝福。 就是让亚伯兰亲身地去经历耶和华怎样同他同行，叫他可以以第一身去认识耶和华自己。后来耶和华给了亚伯兰一个新名，叫亚伯拉罕，象征着亚伯兰的人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即使是这样，去到最后亚伯拉罕虽然真的住了在迦南这个应许之地，但如果我们看新约希伯来书，他是这样讲的，第11章8至9节，他说因着信亚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因着信他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是在异乡，与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同住在帐篷里。一开始是由亚伯拉罕其实真的不是太清晰知道他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但他仍然就是选择了我要跟随神，我要去这个的应许之地。不过有没有留意得意的呢，是希伯来书去形容呢，亚伯拉罕去到那里的时候是寄居，好像在异乡一样。明明耶和华应许了给他得到迦南为业的嘛，那即是说那个地方是应该属于亚伯拉罕的嘛。那为什么他这一道圣经不是说我于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就安居呢？寄居是说其实你在这个地方你不会住得很长，你会有走的一天的，是说你不会想过你要完全地融入同化在当地的文化里面，或者要 establish 什么恒久的辉煌的事业。而你见到的是亚伯拉罕其实一直都是住在帐篷的里面，他们没有好像其他的民族一样去到一个地方落地生根，那我不是起城池，我不是起城墙，而是他们一直住在一间临时的房屋里面。那个感觉就好像其实这一班人不是属于那个地方。如果今天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如果你想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你要安居，还要神话到明给你听，是我带你来这里的，咁你想象我哋第一件事会做咩呢？梗係买返间屋啦，一个我稳定嘅居所嘛。跟住我哋可能会諗，我都要融入当地嘅，咁最少都要了解一下当地嘅文化。点解亚伯拉罕唔係咁嘅？仲要一直去到亚伯拉罕离开世界嗰一日，其实亚伯拉罕甚至冇见到自己嘅子女如同天上嘅星、海中嘅沙。希伯来书去到第11章13节，他就说这些人，即是讲亚伯拉罕，都存着信心死了，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只是见到远处看见就已经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似乎是讲亚伯拉罕和神同行的这个旅程上面，亚伯拉罕慢慢开始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今日这个的应许之地其实不是自己的终点。离开家乡进入迦南，这个是一个得着神终极应许的过程。既然这个不是终点，当然会遇到挑战，会遇到难关要去走过。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怎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亚伯拉罕经历到与神的同行。在这个与神同行的过程里面，他们心所期待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真正可以叫他们终极安心的家乡。而有趣的呢，这个不是在地理上地图上面的任何一个点。如果你看回希伯来书，他都是这样的意思的，就是他说如果这个是地球上面一个的点，一个物理的地方的话，那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地方不够好的话，其实你大可以回去你原本来的地方啊。亚伯拉罕又没有起过屋，他住帐篷的嘛，他没有融入过当地的居民之中，由始至终他就是一个外地人，他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回吾尔啦。就好似我哋今日喺温哥华，你觉得温哥华唔够好，你觉得多伦多唔够好，觉得伦敦唔够好，咁其实你大可以翻翻去香港噶。但系 但是即使你去到哪里，其实我们都不会找到一个我们真正可以安身的地方。阿伯拉罕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没有想过要走，想过要回去。阿伯拉罕知道他心里面所向往的那个地方不是在地图上面，而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面的家乡，一个有着神同在的家乡。唯有他找到神的同在，他才可以 feel at home， 可以安心，可以在当中安居。去到这个位置，我们见到的阿伯拉罕的观点是他已经不是再挣扎究竟这个地方在哪里，他的焦点在神自己的身上。在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经历的就是神怎样每一次去介入去他生命的里面，叫一个没可能有未来的生命突然间可以有自己的下一代，更加可以得着一个永恒的应许。阿伯拉罕终于明白的，原来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旅途里面有没有神自己的同在。只要神和自己一起，那个就是真正的家乡。神又是怎样带你来到你今日身处的这个地方的？如果你25年前问我25年后你会去到哪呢，我相信我不会想到是温哥华。当时的我不要说住在温哥华，连旅行都不会选那里了。后来来到温哥华读神学，神又竟然让我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家庭。这么多年来你问我的话，我不会告诉你温哥华好像天堂一样，我过着天堂一样的生活。但阿伯拉罕的故事他成日都会提醒我，其实神从来没有说过要带我们去到一个好像天堂的地方，而是让我们见到在我们人生路里面他怎样与我们去同行，在每一个紧张的关头里面神怎样亲自地去介入我们的生命去工作和拯救。于是乎，其实到最后无论我们去哪里都好，其实都不会改变神对我们最终那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当我们这样带着所份的信心去跟着神去行的话，去踏上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亲身地经历神的看顾，神的拯救。那你呢？你又记不记得神是怎样带你离开你的原居地之后，一直和你同行，一直的拯救？如果你记得的话，可能我们可以试一下，不再需要问这个究竟是不是神带我来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问题上面挣扎，而是开始相信，就今天你无论去到哪里都好，都不会改变神对你的生命那份美好的心意。今天无论在哪里都好，只要我们行在这一条与神同行的道路上面的话，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和认识到神自己那份的信实和美善。